主后2016年12月3日华语礼拜，讲道者陈天长牧师，讲道题目福音到雅典。
你呼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歇，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我们欢迎欢迎君王降临，渴望看见你的彰显，呼求起来翻转震动这土地，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我们君王降临，同心抗拒你圣洁的名，呼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
是耶稣，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这里向你敞开我们的心，就是什么迎接你的心，迎接你的灵再次进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掌权作王，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气息都是属于你的，所以我们的生命要成为你在世上的光和盐，让我们的行为让我们的言语能够成为主耶稣你在这世上的美好的见证，让我们所做的所说的都能成为主耶稣透过我们美好的形象，让我们生命越像主你，就在我们大大张口的时候，我们相信主耶稣你就将恩膏从天浇灌下来，浇灌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来填满我们的每个人的生命，就是这么的呼求求你垂听，
大大张口大大充满，恩膏如雨浇灌这地，眼未看见耳未听见，渴慕更多看见你的容面，大大张口大大充满，观这地眼未看见耳未听见，渴慕更多看见你的容面，
大大张口
大大张口大大充满，恩膏如雨浇灌这地， 彰显，呼求你来翻转，震动这土地，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同心高举你圣洁的名，呼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求万应君王降临，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同心高举，同心高举你圣洁的名，呼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就是求你悦纳我们所每个人所对你献上的敬拜，就是特别在这个十二月份带降的节气当中，就是求你装备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月当中，就是我们能够刚强壮胆的，像去向我们四周的还没认识主你的弟兄姐妹来传讲，来邀请，让我们在这个祝福的月份，真正能够来踏进教会来领受，就是你为我们每个人降神子美好的信息。主耶稣，求你装备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软弱，当我们害怕的时候，主耶稣，你就推动我们的心，让我们鼓起勇气去邀请，让这个月份真正成为主你所要收割的月份，让更多的弟兄姐妹能够来到主你的殿中来领受这样美好的信息。主耶稣，是我们的呼求，我们的祷告，这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各位弟兄姐妹，请坐。 来自我们呼喊，
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
哈利路亚，阿门。我将荣耀归给上帝。哈利路亚，
阿门。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知道你的恩典赏赐在我们生命当中，你的恩典也要让我们靠着你得胜。主，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代，我们面对许多的挑战，我们不单单在面对我们肉体的软弱，我们也在面对很多外面的不同的邪术、不同的说法、不同的理论对我们生命的影响。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真正得到安息的是因着你的话语成我们生命的力量。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的话语就再次进入在我们生命当中，让我们生命得到刚强，让我们生命得到力量，让我们生命得到上帝的荣耀与我们同在。谢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啊，谢谢我们今天啊，谢谢我们的敬拜团啊，这些同工他们带给我们很好的敬拜哈。啊，每次敬拜我都很感动，因为我每一次都能够感受到啊，上帝的爱在我们当中哈。好，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记载在《使徒行传》的17章，从16节到34节。今天的经文也比较长，所以我们要请同工来帮忙念，好，帮忙念啊。我记得和尚传道也还不错哈，他就是让我们能够喘息一下，所以男孩子念技术节，女孩子念技术节也不错，对不对？啊，我们就不要从头一直念哈，啊，让大家能够稍微喘息啊。所以可能麦克风，女孩子有没有？好，没关系，那桂红就念男孩子的，哦，就帮忙念女孩子的啊。啊，那个有啊，好来来，然后帮忙念一下女孩子的哈，好来。我们从这个啊，《使徒行传》17章的第16节，我们起来念来，男孩哎偶数节就请女孩子来念来。
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
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近前的人，并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辩论，
还有以比摩罗。学士与他们争论，有的说胡言乱语的要说什么，有的说他似乎是传外邦鬼神的，这话是因保罗传讲耶稣的复活的道。
他们就把他带到亚略巴谷说，你所讲的这新道我们也可以知道吗？
因为你们有些奇怪的事传到我们耳中，我们愿意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
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说说听听。
保罗站在雅略巴谷当中说，众位雅典人啊，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
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卫士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
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锻炼，
也不用人手所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
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
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
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
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
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监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
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
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话，就有讥笑他的，又有人说，我们再听你讲这个吧。
于是保罗从他们当中出去了，
但有几个人接近他信了主，其中有雅略巴古的官丢尼修，另一个妇人名叫大玛利，还有一个
一同信从。
好，我们看到这段经文比较长哈、哦、啊，也讲到一些人的名字，也讲到一些地点啊，这些都是在当时在啊雅典一个很重要的一些啊这些啊名称哈、哦，这些名称包括一些重要的人。好啊，我想这名称跟重要的人哈、哦，我们要啊用比较多的时间，我们如果有兴趣能够继续来看下去哈、哦。那我盼望就是说，我们借着保罗他的这样的一个福音的旅程，让我们再次的来看到，哎，保罗他啊的生命的这样的一个啊征战啊，他成为一个很美的见证哈、哦。好，我们知道、哦、我们啊已经进入到大降节的第二个主日，对不对？啊，大降节就在告诉我们说，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心，迎接耶稣来到我们当中。那你知道我们现在在大降节的第二主日啊，我们都用习惯，我们用四个礼拜哈、哦，四个礼拜啊，四个蜡烛用紫色的。啊，紫色的代表什么呢？紫色当然代表尊贵，但是紫色也在代表一种悔改。那我们的生命需要悔改，因为耶稣降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需要被耶稣来帮助我们，我们要必须要悔改，预备好我们的生命，让耶稣真的能够降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我们在迎接圣诞节，圣诞节不单单只是在谈到爱的礼物，圣诞节不单单只是在告诉我们世上的人，也上帝爱我们每一个人。圣诞节更重要的是要告诉我们，当真光来到这世界，黑暗就将离去了。我们的生命要被改变，来领受上帝的真光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就是圣诞节，圣诞的意义。我们为什么用四个礼拜，用代降节四个礼拜，再谈到悔改？我们需要改变，我们需要调整，我们需要反省，让我们的生命能够领受上帝更大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我们需要悔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我们常常在信仰当中，我们只会谈到耶稣的爱，好像耶稣在讲爱而已，耶稣没有讲悔改。 No， 耶稣也在告诉我们，我们生命必须要悔改，因为只有悔改才能够承受上帝救恩的恩 的祝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保罗他的生命也常常在做调整，因为他的生命要被上帝的爱不断的来更新来祝福。所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需要光啊，因为光才能够看见一些我们的问题，我们的软弱。有一个人他的脸上黑黑的齁，但是他在暗暗的地方他根本看不见他黑黑的。有一天他那个光一打开的时候，他才发现，哎呀不得了，我的脸怎么黑黑的，用木炭被画到齁，他自己个人竟然不知道，因为他常常活在黑暗的当中，他不知道他自己有这样的问题。我小时候我也是这样子哦，小时候我出生的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印象是我们家还用煤油煤炭啊，不是煤炭，煤油灯啊，用煤油灯哦。我们住在台东哦，那个山区哦，所以我出生的时候我们家还用煤油灯呢。哎，知道哎，不知道几岁的时候哎，开始就啊有那个电哦，就拉了电线啊，拉了电线之后啊，父母为了要省，他知道说这个电哦需要费用。所以为了省电，我们就去买那个五烛光的哦，五烛光的就比那个煤油灯哦还要亮了，我们就觉得不得了哦，这个光这个电哦啊对我们的生命很大的祝福哦。那后来想不到竟然有日光灯哦，日光灯一来哦啊，晚上跟白天一样哦，看得很清楚哦。哎呀，我看到我们的生命都不断在更新，我们原来活着的那个状况，我们不知道那是在光明或在黑暗，我们以为这个已经光明了。其实我们生命可能还活在黑暗当中，我们不自知了，你知道吗？我活在这个有煤油灯的时代，我就觉得这很亮了，因为晚上只要有煤油灯点开了，点亮了，整个黑暗就没有了，对不对？有一点点亮光。但是当电来的时候，有五瓦的，有十瓦的，我就感到很亮。现在的灯更亮，现在你知道我们还有这个探照灯，哦，这个探照灯让我们的生活环境更亮。我们的生命需要光，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他是世界的光，跟随他的就不在黑暗里面走，必得着生命的光。我相信耶稣来不单单在谈到他爱我们，耶稣也要用他的光来照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生命能够成为上帝所喜悦的一个生命。 好，我们看到保罗他的生命就这样在成为一个很大的祝福。保罗离开了比利亚之后他来到了雅典。雅典是位在罗马雅盖亚省他是在主前第五世纪大概500年前的古希腊以来大概是最有名的全世界最有名的一个城市。它是古典文学跟艺术发源地，也是政治跟这个学术的一个发源地是学术的一个中心。好这个雅典它有出现三个很伟大的哲学家，一个叫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我们都会听过，因为这些人都是从雅典出来的，所以雅典它是在整个在文学在整个学术当中是被世界所肯定的虽然在新约的时代它好像已经褪色，因为在整个新约在罗马帝国是兴起的时候，大概罗马成为一个世界的中心了虽然有点褪色，但是雅典还是在那个当中成为一个大家所渴慕的一个城市，大家所欣赏的城市，因为这个城市它带着文学、带着艺术、带着这样的一个学术非常的丰富所以他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在虽然在新约他已经有点褪色，但还是有很大的影响力。保罗他的一生他也很期待能够有一天去到雅典的地方，因为这个地方是他梦寐以求的，因为这个地方他有听过，他也知道但是他不是一开始就把这个中心放在雅典。我也相信上帝也让他看到雅典，所以他本来要往亚洲来传福音的，他本来的福音的旅程是要往亚洲这边来的，但是他就听见了马其顿的呼声，他就转了方向，就往欧洲来了。好，来到哪里？来到世界最重要的一个城市叫雅典。这个地方，我想保罗这边也给我们一些看见我们看到这个地图他就这样旅行从那菲利比。菲利比，然后到了在帖撒罗尼迦，然后一直下来到雅典雅典这个爱琴海的最比较南边的地方他之后呢，他就会往哥林多的方向去大概就结束他的第二趟的福音的旅程。那这个雅典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城市在使徒行传的17章13节那边就告诉我们那边就告诉我们说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知道保罗在比利亚传上帝的道，也就往那里去耸动搅扰众人他就知道保罗在比利亚地方，他们就从帖撒罗尼迦就追着保罗去到比利亚地方保罗最后就不得不离开比利亚来去到雅典的地方。好我们看到在这个我们在整个福音的旅程当中，我们看到这个犹太人他们的用心他们在打击保罗，他们真的是非常的不辞辛劳，保罗跑到那里他们跟到哪里这个热心让我们觉得是非常的惊讶真的我们如果看到使徒行传从头到尾真的保罗他到哪里了，这些犹太人，而且犹太人保罗常常在书信当中这些人是他的骨肉之亲这些人是他的兄弟，这些人是他最放不下的人，但是这些人却是把保罗打得遍体鳞伤的人。我们看到这些人真的我们内心里面也觉得很难过有时候我们会不会有时候我们会成为犹太人，我们有时候会成为一个打击别人，让人在那边失去了服事的热情，失去了爱主的心。我觉得这个我们都需要在那边要常常的提醒我们我最近看一本书叫死灰复燃这个就是雅典现在的城市像一个不夜城不夜城非常美丽可能有一些人有去过雅典举手一下好不好，有没有去过雅典没有都没有人去吗？不会吧黄医师你没有去过吗？雅典真的改天我们一起去好不好这个多么棒的地方这梦寐以求我也一直在想说我们要走一下保罗的福音的那些旅程特别是土耳其希腊我觉得这些都是很棒的地方没有本来有那个我们教会一个长老就是道昌长老他讲说150周年我们教会150周年我们应该去圣地或是在保罗他宣教的足迹，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教会的宣教这样的一个历史让我们也知道教会被这样建造起来，我觉得很棒好这个是一个这个雅典 女神哈，雅典娜哈，雅典娜女神的一个庙哈，在那山上非常的雄伟哈，在晚上你看还配上一个月亮哈，啊，这个真的是照得太美了哈，在夜景的当中哈，真的很美啊。在2000年前他们建这么的建筑哈，建到现在留下来哈，真的是非常的壮观了哈。所以雅典哈，很多人都很喜欢去哈，很多人很喜欢去啊。我想我刚刚讲到说犹太人他们在打击保罗。他们保罗走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他们的热心，但是他们却用错了地方。他们反而在那边击打了福音的工作。所以我们要常常要提醒我们自己，我们的生命也是不是有这样的盲点？当我们在热心的时候，我们热心在哪里？我们是在热心在荣耀上帝的名，让教会被建立起来，还是我们在热心打击那些爱主的弟兄姐妹，爱愿意服侍的这些弟兄姐妹？我们要很小心了。我最近看了我其实已经看很久了哈，有一本书叫《死灰复燃》啊，这样一本书哈，我最近在重新再看的时候，我就再次的这被提醒，作者就提到说，我们在服侍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我们或许有一些选择，我们在服侍当中我们有一些选择，但是一个最重要的选择就是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我们做这样的服侍，我们能不能帮助人更亲近上帝啊？我们在做这样的服事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帮助人，让他更爱耶稣了？如果我们做这样的工作是不能够让人家更服事上帝、更爱上帝的，那我们可能就做错了，你知道吗？我们更需要把我们的生命投资在这当中。所以，当这本书在告诉我们说，你们所做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我们所做的有没有把这个荣耀归给上帝？能不能荣耀上帝？还是我们要荣耀我们自己？觉得我们跟别人不一样，然后互相的打击而已。我觉得我们需要在这当中得到这样的提醒。当我在看这本书重新再看的时候，我就得到很多的提醒。我们的原则在哪里？我们服侍的原则在哪里？很重要。能不能帮助弟兄姐妹，让他更爱主，让他的生命更能够荣耀上帝的名？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好，我们看到同工为了保护保罗啊，就把保罗送到哪里？送到雅典。那保罗到雅典之后，他就看到这个雅典，上帝竟然带领他到雅典来了，他的生命都觉得很奇妙。他看到雅典之后，他的心就渴望，因为他看见很多的偶像，他看见很伟大的建筑，他看见很美的这些学术文化在他们的当中，所以他就赶快差派他们说什么，叫他们说，你去叫希拉跟提摩太赶快来哦，赶快来，来到他们当中哦。哎，现在变台语的哈，哦，这个投影片怎么变成台语的？我用中文的怎么变台语？哈，哦，OK， 好啊。保罗在等这个希拉跟这个提摩太的时候，他看到这些偶像，他的心里面就很着急啊。用这个着急这个字其实是很特别的，因为这个着急是一种从内心里面的一个触动哈，Possession 这个字哈，是一个很重要哈，就是它跟希腊文是同一个字，就这个字你去翻译，从英文就可以知道，这个字就是什么？是一个情绪被触动，我们的情绪被激动起来。保罗看到这些偶像，他的内心产生了激动，这个激动，因为他看到这些偶像哈，我觉得这是很重要。他为什么会被激动？他看到这些偶像为什么会被激动？很重要。第一个，他看见满城的偶像。其实有一个翻译更好，他这样翻译，他说他看见满城都是受偶像的影响。弟兄姐妹，偶像会不会影响人的生命？会啦，偶像一定会影响人的生命。信仰的对象决定什么？信仰的价值。这是我很喜欢的一句话，信仰的对象会决定你信仰的价值。当你的信仰的对象是有问题的时候，你的生命将会随着这个信仰的对象产生了偏差。我们看到在旧约时代，那些拜巴利的先知、拜巴利的这些人，他们的行为就是什么？他们就放纵情欲嘛，对不对？因为在连庙里面都有庙妓，都有妓女，因为他们就是一个生产，所以他们要交配才能够生产。他们从交配当中，他们就得到他们的偶像、他们的神明的祝福。当这个宗教在影响人的生命是这样的价值的时候，请问一下，整个社会会不会受他影响？会啊！我跟人家发生了这样的关系，我跟他发生了这样的关系，我就得到了祝福，我就得到生产，我就得到丰富。 那是一个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看到这样的这样的一个满城都是偶像的时候，他的内心里面非常的激动，他非常激动。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第四节，诶，这种台语也奇怪，我记怎么变台语的呢？好，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第四节，那边说，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这些人被弄瞎了心眼，这些人他们被世界的这些，这边我们台语说在是上帝意思的款啦，叫咱学台语啦，啊，咱来念一遍吼。在因中间，这世界的上帝和不信的人的心青梅，青梅是什么意思？奇怪，你们都听得懂，为什么要用华语礼拜啊？有时候很棒，上帝让我们有机会来学习这个台语啊，哈。这边要告诉我们，他说在他们当中。在因中间，这世界上帝，这上帝是什么？跟咱的上帝无同，因为因这个上帝嘛是同款用神明，用神明啦。那称呼这个神明的时候嘛是用上帝，所以咱大家圣经直接用讲，这世间的上帝，这世间的神明和不信的人的心青梅。保罗看到整个城被偶像。被这些东西把它捆绑着，人的生命就失去了自由，人的生命就得不到上帝的光照，上帝的祝福。所以保罗的内心非常的激动，因为他看到这个城的人受偶像的影响，他们的生命在那边被影响。所以我们看到即使在罗马的这样，所以这句话很重要，我说我们前面一遍好不好，来，信仰的对象决定信仰的价值。我觉得我很喜欢这句话，这句话在告诉我们，当你的信仰的对象如果它是帮助我们知道什么是公义的，什么是圣洁的，那么你的生命就会走向公义跟圣洁。如果你敬拜的对象是可以用贿赂的方式，那你的社会常常是可以送红包的啦，你知道吗？可以走后门的啦。所以我们你看台湾的民间宗教就是这样子齁，到过年说要这些底柜，对不？我去这底柜，听说这底柜就是贿赂神明嘛，是不是？让他吃一点甜的，让他吃甜的，然后回到天庭之后，那个灶神要回去天庭齁，要去报告这一户人家齁，今年在这个世上齁做了什么事情啊，他吃了底柜。假的低贵齁，满嘴都舔的齁，把这户人家做的很不好的事情都要在天庭里面撒谎，告诉他们说其实这一户人家做的很不错啊，他们很有爱心啊，他们很棒啊，他们行公义好人民啊，存谦卑的心啊，你知道吗？连神明都可以贿赂啊，你知道吗？连神明都可以撒谎啊，你说如果这样的信仰在影响我们的时候，那是多么可悲的事情。所以你看啊，在雅典那个时代齁，在保罗那个时代，我们知道有两个邪派，一个叫比古罗派齁。而我们圣经的是用这个两个邪派齁，一个是28节，好，18节齁，在18节那边告诉我们，他说比古罗我们叫比古罗齁。另外一个叫什么？叫斯多亚，斯多亚派，这两个学派在保罗那时代是一个很重要、很强盛的，这两个学派刚好有一点点，我们看到这两个学派有两个不同的极端，比古罗学派他们是什么？他们是一个有用人文思潮的一个团体，他们对神明是不在乎的，他们觉得有神明跟没神明是一样的，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今生要活得快乐。我今生要活得快乐，享乐主义，这是这个学派的一些说法。说后来我们知道，其实诺斯底主义也会受这个影响，也是受这个多多少少影响。其实诺斯底主义到现在我们都还受到影响，二元论，我们的肉体要让它快乐，所以现在很多的快乐啊，我们今天快乐就好了，我们怎么样？今朝有酒今朝醉，有没有听过？有没有听过？这个就是这个学派来的啦。 这个学派就告诉你，你今朝有酒今朝醉，明天的事你以后再说，这个是一个很不负责任的。那另外一个就斯多亚派，它是个泛神论啊，什么事情哦都是神明的旨意，都是天意等等，这些你知道吗？这个就是今天的圣经在告诉我们，我们受到这些影响，这些在影响我们的生命，影响我们生命。好，那保罗第二个，他为什么会从内心里面开始有一种着急，有一种着急？因为他看见了那些人啊，这些人是失去了上帝的荣耀，失去上帝的荣耀。我觉得这是一个，我成为基督徒，我们要很 care 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要知道，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最重要的目的，我们的生命的目的要做什么？荣耀上帝的名，对不对？我们的生命得到我们认识的这位创造我们生命的主，我们的生命的目的从此以后我们就不一样。我们生命要荣耀上帝的名，在从众人当中看见上帝的荣耀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看到我们这个年轻人为什么他们要敬拜赞美，他们要这样的服事？我们看到还有那个哲伟他开始要学打鼓，他就我看他在练习的时候，他就坐在打鼓的旁边来看他怎么敲鼓怎么敲鼓。这是什么？就是在预备自己，他要用他的生命来荣耀上帝的名。每一个年轻人，我们的生命不是只有活在今朝，我们的生命是上帝特别创造、特别拣选的。如果你成为基督徒，一个很你不明白你的生命是要荣耀上帝的名，那你的生命就要重新再一次的被上帝来翻转。你要看见你的生命带着使命，让你的生命能够荣耀上帝的名。所以我们当保罗看到这些城市他们没办法上帝的名在那边受到亏损的时候，他的内心就很难过我们知道在以赛亚书这边告诉我们说，我是耶和华，这是我的名，我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别的神也不将我的名声归给雕刻的偶像这是就是保罗这边让我们看见他看知道上帝对以赛亚先知这样说，上帝的荣耀就是要彰显上帝的爱，上帝的恩典。我们知道在旧约当中有一个人叫大卫，大卫跟谁战争？一个很大的巨人叫什么名字？哥利亚，对不对？哥利亚他讲什么话？他说以色列的上帝没有用啊，你知道吗？以色列上帝没有，以色列人完全没有不动于衷因为没有人敢挑战哥利亚，因为哥利亚太厉害了。当他在亵渎上帝的时候，当他在谩骂上帝的时候，没有人敢出来，没有人敢站出来，只有一个小小的大卫，他敢出来，他敢出来，他勇敢的面对哥利亚。大卫挺身而出，因为他知道上帝的名不能够受欺辱，他知道上帝的名不能够受欺辱。我觉得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要为上帝而征战。上帝他征战当然不是说他要把哥利亚打死，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让人家怎么样我们要为上帝征战是把上帝的荣耀彰显出来，让人家看见上帝与我同在，上帝给我智慧跟能力，上帝给我分辨是非的这样的能力，上帝给我能够寻出来的能力，这就是最美的见证了。基督徒不应该是一个软弱的，基督徒要，我们常常在讲说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因为箴言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就智慧开端。基督徒你不在于你的祷告有多美，不在于你的服事有多美，而是你的生命有没有见证。你的生命如果你是一个真信仰，如果你是一个真的亲近上帝的，我相信你是带着一个有智慧的来面对你的人生，你的生命在面对你的困境的时候，面对你的问题的时候，你是有智慧的，因为上帝会给你一些信息，上帝给你一些话语。我常常鼓励弟兄姐妹说，我们的祷告不是在我跟上帝讲什么，我们的祷告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听上帝告诉我什么。当我在遇到软弱的时候，上帝会对我启示啊，上帝会对我说话，上帝会借着一个孩子，上帝会对着一段经文，上帝会对着我们属灵的伙伴朋友当中，我们彼此在灵修，我们彼此在分享的时候，上帝借着他的话成了我的帮助啊！我很感谢神，我的生命也是这样的受帮助。因为我在年轻的时候还没有结婚，我就参加小组，我在小组当中我就得到很多帮助。当结婚之后，我也仍然参加小组，我就知道怎么带孩子，我就怎么知道帮助孩子，让他的信仰，让他的生命能够活在一个比较好的地方。我觉得我们生命都需要被提醒，因为我们都很无知的，你知道吗？我们有时候我们 没有一个人是天生就会当父亲的，也没有一个人天生是当母亲的，我们都在学习。我相信上帝也是这样在帮助我们。所以我们看到大卫他勇敢的为上帝征战，我们也需要为上帝征战。征战不是在攻击别人，征战是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荣耀上帝的名，让众人看见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智慧能力与我们每一个同在。好，我们看到保罗到了雅典之后，他看见了一个不世之神啊，这是啊希腊人啊或是雅典人齁、哦、比较特别的地方齁、哦、啊他们还盖了一个不世之神的庙齁、哦、我觉得这是啊告诉我们很重要的，其实我们的生命都很无知齁、哦、其实以啊那个时代的那个雅典齁、哦、他们大概是最有自信的人，他们是最有这个知识啊，最有这个学术地位的人，但是连他们都觉得说他们还有一些不认识的神，我觉得这是很可贵的、啊、我们在台湾我们在告诉他说我有一位真神，大部分人都不想听，你知道吗？我们在传福音，我上个礼拜齁、哦、上礼拜我们就去啊礼拜完之后我们就去发单张、啊、我们告诉他说啊这是我们教会圣诞节的活动齁、哦、有些人就不理我们，你知道吗？我说拜托，这个我们里面还有很多的精彩的内容，还有可以让你得到很多，里面还有很多的内容可以帮助你的。他说不要，我不需要。哎，在台湾你在传福音，你就会常常遇到这样的事情。他们不是已经得着，而是他们不想要。但是我们看到希腊，在我们看到雅典的人，他们为什么会建立一个不世之神的庙？他在告诉我们，他们还有一些无知的地方啊，是不是？他们的生命还有一些没有发现的地方啊！我觉得这是雅典人跟我们很大的不同。在台湾，我们看不见有一个不世之神的庙，但是在雅典，他们充满了这么丰富的文化跟艺术跟学术的一个城市，他们的内心却告诉我们，他们有一些无知的地方。我觉得这他们是真的比我们还要有啊，这种谦卑的心齁，我觉得这很棒。所以保罗就因为这样子来借助在那当中齁。好，不世之神就告诉我们他对神明不一定有信心，因为神明在台湾也是一样，你进到庙里面齁，你把去庙会不？你看到庙里面齁，绝对没有一仙的啦，对不？你若去庙庙里面齁，进到庙里面齁，你倒电摆齁，按照顺序由低到高，对不对？哦，按几啊仙呢？哦，因为什么几啊仙？那么多尊的神明哦，他们拜，他们觉得说比较才不会漏掉啊，你知道吗？因为如果拜了这个啊，没有拜那个哦，啊，到时候就亏损了。其实台湾有这样的传统，这样传统哦、啊，所以在拜那些神明的时候，哇，里面都一大堆哈、哦，一大堆哈、哦，啊，就表示说哈、哦，他拜多一点哦，他比较有心安了、啊、哈、哦，啊，这证明什么？他们对神明没有信心。哦，他们不知道拜哪一个神，哦，然后对不清楚他们在这个神明能够帮助他什么，这是台湾的民间宗教的一些问题，哈、哦。好，雅典也是这些问题。好，我们通过这样的经文，我们看到保罗在开始进入这样的信息，他三个信息：第一个，上帝是宇宙的创造者，上帝是宇宙创造者。我觉得这啊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哈、哦、啊，保罗今天要告诉他们，你们不是这个不是之神，这位上帝，我要告诉你们这个上帝他是什么。哦，真正拢用那变台语的啊，实在是哈、哦。好啊、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上帝，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在人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好，这边告诉我们，上帝是什么？上帝是。啊，创造宇宙的神，哦，上帝创造宇宙，他就不住在人的当中，哦，不住在，我觉得这是啊，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保罗这边告诉我们，啊，我们的生命是在上帝的创造当中，上帝掌管一切，哦，上帝也带领我们生命的道路，啊，在啊这个以赛亚书66章，哦，那边也这样告诉我们，哦，他说啊，上帝天是他的座位，哦，地是他的脚凳，哦，啊上。一切都是他的啊，他掌管的哈、哦，所以没有一件东西能够来取代上帝。所以上帝为什么告诉我们说不能够雕刻偶像，不能够用任何的东西来取代上帝？所以一些的人，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用黄金来做金牛来取代上帝，上帝就很生气，因为黄金也是上帝创造的，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上帝创造的。 哦，我们知道耶拿也是一样，耶拿也有这种地域性哦。我们在台湾也看到一些地域性，土地公也有各县市哦。耶拿他也觉得说啊，上帝叫他到尼尼微城去叫他们要悔改，耶拿就坐船要往他斯，要往西班牙去，对不对？他以为离开了这个地方，上帝就不存在，他以为可以逃离上帝，结果他在海上才发现，原来上帝是无所不在的。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都在做一些调整，上帝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就表他创造宇宙万物，他就表示什么？他是所有的地方他都存在，他是无所不在的上帝哈，这很重要哈。然后第二个，上帝是掌管生命的上帝哈啊，这边也告诉我们说啊，25节到26节啊，这边也告诉我们说啊，他不用人的手来服侍他，好像缺少什么，倒将生命的气息，我觉得中文非常的棒，这边告诉我们说倒将生命的气息，反而将生命的气息，他上帝不需要人给他什么，因为上帝创造所有的万物，上帝不需要人给他什么，你不用给上帝吃了。我看到在台湾现在的一些民众教的宗教还要给神明一些鲜花一些果还有什么之类的，对不对啊？好像上帝没有，他们的神明没有吃这些东西就饿死了，就啊，我们上帝不需要这些东西哈。所以我们看到，如果你看到这个啊弥迦书的第6章第7节到第8节，你就会发现哈啊，这边告诉我们说，上帝需要你千千万万的供养吗？上帝说不需要，我不需要这些供养，因为供养是我家的。上帝也不需要万条的自由，万条的那种万河了哈。万条河流的这种自由来献给上帝，因为上帝说这些是我的，上帝创造这些万物，你不用用这些东西给他，上帝要什么？弥迦书告诉我们，你要行公义，上帝要的是什么？你的生命成为见证，你的生命成为见证，上帝不需要你献上什么礼物。好，另外一个我们看到第三个部分啊，就是上帝啊成为一个最终的审判者啊，上帝成为最终的审判者。好，我觉得这样的经文来告诉我们啊，我们的生命需要面对上帝最终的审判。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只强调上帝的爱。我们看到这个啊，最近的社会在谈到同性的这些问题的时候，同性恋的问题的时候，我看到在 FB 里面很多，包括牧师，包括一些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最喜欢讲上帝是爱，上帝是爱。我觉得如果你在讲上帝的爱，我觉得你把上帝完全的偏离了。就是上帝要的是我们的生命能够回转归向他，我们的生命要越来越像他。我们要有公义的一面，我们要有爱的一面，我们绝对不是要溺爱，我们也不是要偏差的爱，我们更需要的是在公义里面的爱，在上帝的圣洁里面的爱。所以上帝盼望我们的生命被改变。我在 FV 里面我就看到有一个人，他是教会的执事啊，他就讲到说，他说圣经里面他只要看他买了一本叫祈祷本的圣经啊，祈祷本的圣经，他就把耶稣的话哦特别用红色的标示出来。他得到这本圣经之后，他说其他的黑色的字他都不用看，他只要看上帝道成肉身耶稣所讲的话，他只要看耶稣的话，其他的都不用看。我在 FV 上面我就告诉他，我说你没有上前面旧约，你怎么知道耶稣要道成肉身？你怎么知道耶稣要来到这世上成为上帝的拯救？如果没有旧约的预备，没有让我们看见我们人的软弱，上帝怎么样成就这样的救恩，你怎么会知道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这很重要的问题啊。哇，所以在初代教会的时候，有一个人叫马其安，他说圣经只要读新约就好了，因为旧约的圣经哦，那个旧约的上帝太残忍哦，常常就打击其他的民族哦，要把他们灭绝哦。他觉得说旧约的上帝太残忍，他只相信新约，因为是新约的上帝是恩典的上帝。这叫马吉安。我发现我 FV 上面的这个他是教会的执事，他竟然说哦，他只相信红色的字，耶稣所讲的话。他比马吉安还要离谱。马吉安只是把新约，他看重新约，所以他把旧约完全的撇弃掉。 马吉安被判为异端啊，这个教会的执事竟然他不单单只是选择信耶，他还只选择耶稣所讲的话。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我们要小心啊，我觉得上帝在常常在提醒我们，我们生命需要被改变哈啊，所以最后我就以弗所书这边告诉我们哈，告诉我们，他说我们要征战，我们不单单只跟血气征战，我们更需要的什么？我们要穿上前夫的军装，能够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与我们就征战的不是只有跟血气征战，这个血气是什么？就是你的肉体，你的软弱，你的血气。保罗说你不是只有跟你的肉体征战，没有错，我们也需要跟肉体征战，但是保罗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我们更需要注意的是什么？那个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邪灵，我们更需要他跟他征战。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就告诉我们，我们要穿上前夫的军装，因为很多的人的理论对我们的生命都是影响，如果我们没有上帝，没有警醒在上帝的话语当中，我们或许就受他影响了。我曾经听过刘锦昌牧师他的分享，他在当新圣经学院的院长的时候，有一天他接到琼林的一个修道院的修女写信给他，这个修女希望能够跟刘锦昌牧师能够聊天分享。哦，你知道那个琼林，如果你去的琼林有一个修道院哦，它的墙是非常的高的，完全里面看不到外面，外面也看不到里面的。我曾经在新竹，我从那边曾经船长从那边经过，我就很好奇里面那个修道院到底什么样子，但是一般的人不能够进去，他们也不能够出来。啊，刘锦昌牧师他就进去了，他就因为这个修道院的修女一封信邀请刘锦昌牧师去，然后他刘锦昌牧师就进去，他进去的时候就看到那个修女竟然被一个铁栏围着，他在里面，啊，刘锦昌牧师在外面。那个修女就问刘锦昌牧师说：“刘牧师，请问现在是我被关在里面，还是你被关在里面？”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发现我们的生命到底在哪里？我们的状态到底是什么？圣诞节最重要的不是耶稣成为礼物啊，圣诞节最重要的是耶稣带着真光来到这黑暗的当中，让我们不走在死荫的幽谷，让我们依着耶稣的光。我们起来唱这首诗歌，这首诗歌，耶和华你是我的神，一起来站起来。
希望
上帝要帮助咱的经典拢执行，阿门。咱再来祈祷，因为上帝，我面对世间对阮的引诱，面对世间对阮的攻击，因为保罗甲阮讲，阮的经典毋是干那黑气的经典尔，阮搁较要紧的要甲执政者，要甲统治者，要甲有权柄的，要甲建立这个黑暗势力的这个邪灵来经典。主啊，这个经典毋是靠阮家己，这个经典是予阮如我建立。予阮用你的话，用你专护的军装，加做阮生命的帮助。愿主你的恩典，甲阮每一位兄弟姊妹同在。予阮伫这个世代，加做上帝你的光，加做耶稣基督的光。予阮的生命，加做荣耀上帝的生命。求你甲阮三日节，予阮拢靠主的名，过得胜的生活。感谢基督，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弟兄弟。这礼拜到真理的末道班的课程，欢迎一起来参加哦！感谢。